载哈、啊，你也讲属天的喜乐显明在我们的心中哈、啊，这是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语，天天在凡事上得引导，看到我们行路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今天早晨我们也再次来仰望等候主啊，就求你把属天的智慧放在我们的心中哈、啊，让我们谦卑的来领受，来倾听主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讲的话。让我们真是心中有疑问的时候，也在你的里面啊，得到那个真实的答案啊，就求你来引导我们，对我们的心讲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早哈、啊，我们读到这个第十二章啊，那十二章呢，前面是先知跟神问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啊是。好像历史历代哈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诗篇73篇，诗人也在问同样的问题，就是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你看，而且这个问题是问给神的，因为觉得是神在，好像这个栽培这些恶人哈，让他们亨通，让他们安逸哈，那。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呢，就神就回应，先知的问题。那神的回应呢，有一点出人意料，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琢磨一下哈，耶和华神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5节6节，怎么跟前面的问题连在一起哈？那第七节以后呢，实际上它是在接续哈上一章哈11章。1到17节那一段的哈，这个对神子民的这个审判啊，对他们悖约的那个结果的哈，这个降临在他们身上所招致的这个惩治的延续哈，所以一直七节一直到这个这一章的结尾哈，都在讲审判的事情哈。那前面这6节哈，在先知和神之间这个一问一答哈，看出这个先知跟神之间的这种的关系哈。那先知在神的面前是很坦诚的，他心中的疑问啊，直接对神毫无隐瞒的啊，很直接的提出来。第一节说：“耶和华啊，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啊。”显然，这个先知在神的面前这种的争辩啊，这种的。质疑啊，心中的难题提出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先知常常在神的面前，很坦诚地去把这些的疑问哈、啊、带到神的面前。那在每次这种的坦诚的问答当中呢，先知都能体会到哈、啊、他在其中得益处，因为他说：“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啊。”每次他都会认识到说，最后神是对的。他虽然心中有这些疑问，所以他不怕哈，跟神去理论，因为知道就是在这种真诚的求问、询问，甚至质疑当中呢，啊，他对神的那个意，对神的做事的方式，有更清楚的了解啊，所以他不怕哈。所以这一次呢，他说：“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啊，就是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啊，这里先知不是在讲巴比伦人哦，因为他说这些人的口是与你相近，所以这些人的嘴上表面上还是在敬拜神呢、啊，求问神，所以这些人是以色列人，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哈、啊，这些。行恶的人啊，这个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心里想的和他口上讲的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些人呢，看起来好像一直在亨通，站在这个掌权势的位置上大行其道啊，所以好像是指这件事情哈。先知就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求问，那显然是因为先知自己受到。逼迫的时候啊，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哈，所以第三节说：“耶和华，你晓得我，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啊。”所以他的问题一方面是发觉自己哈，向神有一个很 真诚的心、纯粹的心，但是呢，他却受到人的逼迫，而那些呢远离神的人呢，好像看起来很亨通，这是他心中的问题哈。所以接下来他就照着他心里所想的向神去祷告，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啊，求神来降刑罚啊给恶人。那第五节是耶和华的回应，那耶和华在回应当中呢，他做了两个比喻，那把这个他要讲的意思讲出来。神的回答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耶利米啊，如果你现在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觉得很困难的话，那将来你要预备好哦，会有更艰难的情况会发生。现在来说，相对来说，对你来说是还是比较平顺的啊，比较好的，比较这个觉得你能够承受的啊。将来发生的事情呢，比你现在感受到的、看到的会更难，啊。这是神回答这个耶利米的基本的意思啊。他第一个比喻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蕨累，怎能与马赛跑呢啊。现在耶利米的处境好像是在与步行的人在看谁跑得快啊。将来呢，他要跟马去赛跑，那马跑得更快，所以将来的那个他所面临的那个挑战呢会更大。所以神讲话有的时候也是很不客气啊，很直接啊。这个耶利米现在应该是被安慰的时候啊，他为主受了这么多的苦，好像神没有直接安慰他啊。但是呢，神讲都是实话，神把实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先知。那实际上是神是用这种方式哈，来预备先知啊，将来他可能会遇到的哈。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这是第二个比喻哈，就是他现在走路好像是在平路上走，在这个比较容易走的路上在走，那将来的事情发生就好像他要进入丛林一样，那更不好走，根本就没有路，那到时候他该怎么行呢哈。所以这个是两个比喻是讲同一个意思啊。第六节说，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这是他最亲近的人呢，事实上最亲近的人是他家里的人。那因为耶利米忠心的服侍主啊，替神传递这个真实的话语啊，提醒以色列人，责备以色列人，呼唤他们悔改哈，连他本族的人，连他本家的人，这些人呢都用奸诈待他啊！神提醒他说不要信他们啊。前面这个耶利米先知也讲过类似的话啊，提醒以色列人啊，不要相信你们的邻舍，这些邻舍呢是用奸诈诡诈去待人啊，表面上说的好的好的好的啊，但是背后呢却是用这种很诡诈的这种的计谋要消灭啊这些依靠神的人啊，要把他们拔除啊，他们的树和果子一起消灭啊，这是周围的人对他们存的这种的恶心啊。所以这个一问一答，我们看到这个神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哈，带领先知，就是用一种哈很真实的哈，提早来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讲明给他听。用这种方式来预备人啊。那今天我们也是啊，神的话语呢常常会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末世发生的事情提早的告诉我们啊，当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呢，让我们不要惊讶啊。人心会因为不法的事增多，爱心会渐渐冷淡，会有人会渐渐的离开真神啊，听那些各种怪异的教训啊，跟随假先知啊，假先知、假使徒、假的这个教师会兴起啊，会这个影响人啊，这些都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啊，也是我们现在哈、一点点会看到、经历到的事情。那在这个当中呢啊，我们不要惧怕啊，神早就知道，神也依然掌管啊。
我今天要先说，我忍不住，我跟长华。现在 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跟一般比我们年轻的人一起走路，我们老跟不上，就是走平路我们都跟不上。所以神的这句话，将来如果要你给马赛跑，你怎么办呢？你只有 give up， 就不去了，不行。神在这儿说的是还要跟上。我是觉得神的这个话呀，真的是叫人思想，也很幽默，但是很深刻。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处境，虽然在美国好像是走下坡路，但是还是不错的，这个处境还是好的。我们都觉得好像传福音很难，那将来在主来之前，这个敌基督专横的时候，那就更难了。所以我是在想，拼着老命也要跟着主走下去，这就是我最大的一点体会，读这一节。另外一点的话，我体会比较深的就是第十五节和十六节，这个周围的人要把以色列灭掉，神呢说他们犯罪，我要把他们拔出来，让周围的人来处置他们。但是呢，十五节说，我拔出来以后，我转过来怜悯他们。这个真正神要施行公义，但是神的爱还在那里，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这就是我们的神。神狠狠地打你一下，目的就是要你转回，是为了让你能够回到神那里去。但是还不止这个，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黎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我是觉得神不单要以色列人，也要那些恶灵，都是神造的。神说，你们虽然恶，你们打了我们百姓，我把你拔出来，我也把百姓拔出来，都受惩治。但是呢，你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还是一个回归。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神的心，不管对选民，不管对外邦人，你不听我拔出你，你听你就可以回归，就这一条路。我觉得很清楚，在这个地方前面不管读到哪里，我觉得都可以想到，就是生命记二十八章，你听话受祝福，福大得很，你悖逆你受咒诅，咒诅的目的不是要你灭亡，咒诅的目的是希望你能够回归，这就是神的心。
刚刚童姐妹讲的十五十六节也是我看到的一个重点。这一章其实很有意思啊，是接着十一章下来的。因为先知按照神的吩咐对百姓讲话，导致他自己家乡的同胞都对他不止反感，而且要下手要害他。所以他就问神说，为什么二人道路亨通，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刚刚牧师讲过，神很奇妙，他没有直接回答他，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千古的问题啊。只是神告诉他说，你暂时把你心中的不满跟怨恨呢、抛在一边呢、你做好更大的准备，预备以后更大的挑战。这一章 基本上分两大段，就是从第一节 到第六节，然后第七到十七节是另外一段。但第二段里面，从七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神呢、啊，他对他百姓的那种爱、那个恨呢、啊，交织在一起。以色列是他的产业，是 inheritance， 有生命的，怎么可以抛弃呢？但是神他很不情愿做这不可思议的行动。第七节他说：“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了我的产业，就是指犹大国，将我心所亲爱的，也是犹大国，交在他仇敌的手中。”十二节说：“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一切近光的高处，耶和华的刀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进行杀灭，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这边是说神用比喻啊，就是用敌人像巴比伦人那些刀啊、那些武器啊来杀害以色列人，让他们都不得到平安。为什么呢？因为犹大国是他一手栽培的，是他很以为傲的一个产业，但是这些人跟神好像反目成仇一样，一直拜外邦偶像，那神就施行审判，好像让这个地让敌人能够随意的进来然后破坏他们。刚刚童姐妹讲到了，其实神是公义的，但是神的审判不是结局，救赎才是神最后的结局。而且这个救赎像童姐妹讲的是普世性的，甚至包括那些欺负以色列各国的也包括在内。哎呀，这个真的看见神那个爱啊，那种怜悯啊，真是普世性的。只有一个条件，要他们悔改，要这些外邦人悔改，而且要学习神向这些百姓设立的律法，他的道，这样的话就必得救。要不然的话，在十七节说，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一国，拔出而且毁灭。你实在不听的话，真正审判就来了。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看见有 两种的心情、啊、耶利米他的心是伤透，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为了神跟他同胞讲话，日夜奔走叫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呢却计划要把他性命都取掉。那神的心其实也伤透，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爱的以色列百姓以怨恨来报他的恩典，把神看成一个仇人一样。所以耶利米的心伤透了，其实神的心也伤透了。但是耶利米成为一个先知，他还是要按照神跟他讲的不断的传，而且神已经跟他讲了，你要好好准备啊，你后面走的路还长呢。所以顺服就蒙福，但是很不容易、啊、在任何环境下我们要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心意，即使知道前面有困难还是要跟着干，但是这是神给我们命定的路，我们愿不愿意像耶利米一样有这种心态，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传福音，即使你不喜欢对方，你用神的爱去爱他，还是要把福音道讲出来，即使被羞辱。被羞辱是经常的事啊， 我碰过很多这种例子啊。有一次我在 McLean 这边有一位他台湾来的，跟他传福音，他说你讲福音这么好，留着自己用吧，我不需要。后来他被 Johns Hopkins 医生断定有脑里面长了瘤了，他才知道哦，原来人这么脆弱的，一时间就信耶稣了。我问他，你当初怎么这么狠心，现在怎么这么软心呢？他说我错了，我知道神是厉害的，神是公义的，神是爱。 所以德斯布勒传福音要有一个耶利米先知的那种心智，神爱我们，他不是要审判我们，他真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恩典，即使是对他敌对的人。他的救恩是普世性的，